你未听到之前，请听我读一段嘅圣经。在未听到之前，请听我读一段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殿里有卖羊、牛羊夹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当作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夹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记着这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建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圣经一段读毕。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本堂的主任牧师蔡耀灿牧师在当中分享神的信息，讲题是圣殿。今天讲的是我们本堂的主任牧师蔡耀灿牧师，他的讲题是圣殿，翻译是罗琳姐妹，翻译是罗琳姐妹，请两位。
之前我到尼泊尔短宣的时候，碰到一位当地人。
之前我到尼泊尔短宣的时候，碰到一位当地人。
跟他交流的时候，发现根据他信奉的宗教，牛是他们所敬拜的众神灵之中的一个。
根据他当时的敬拜，
牛
是 当地他所敬拜的对象之一。
所以他们不允许杀牛或者是吃牛肉，
所以他们不容许杀牛或者吃牛肉。
那当时呢，天气非常冷，我们都穿着几层的衣服。
当时天气很冷，我们都穿了几层的衣服。
有些人甚至还穿靴子 boots，
有些人甚至穿靴 boots。
在新加坡只有当兵才穿靴子啊，平时都没有人穿靴子。
新加坡我们很少穿靴的。
当时那位尼泊尔人，他也那尼泊尔人他也穿靴子。
当时个尼泊尔人呢，佢有着靴嘅。
我就很好奇，问他他所穿的那靴子是什么做成的。
当时我就好奇啦，问佢个靴咧系啲咩嘢做成嘅咧？
他非常得意的回答说：是真牛皮。
佢好得意咁答我系真牛皮。
我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一个把牛当神灵拜的人，竟然会穿牛皮制作的靴子呢？
一个将牛当神拜的，竟然会穿牛皮作靴呢？
这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妥。
对他的举动，他完全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这个经历令我自我反省。
这个经历让我自我反省，
我自己的行为和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一致的呢？
我自己的行为和信仰是不是一致的呢？
有没有可能我们的一举一动其实是跟圣经的教导是不吻合的？
会不会有可能我们一举一动和圣经的教导是不吻合的呢？
究竟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关系呢？
究竟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有矛盾的话，那到底表示什么？
如果有矛盾的话，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的信仰又怎样影响我们的行事为人？
我们的信仰怎样影响我们的行事为人呢？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宗教的国家。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宗教的国家。
经常会有些非信徒说宗教都是一样的。
经常有些非信徒说宗教都是一样的。
究竟教会跟其他的宗教团体有什么差别呢？
咁教会同其他宗教团体有咩差别咧？
不同的宗教都有他们重要的日子或者是节日。
不同宗教都有佢自己重要嘅节或者节日。
对基督徒来说，有两个很重要的日子。
对基督徒来讲有两个很重要的日子，
除了圣诞节，最关键的节日就是受难节及复活节。
除了圣诞节，最重要就是复活节和受难节，
因为他们都奠定了基督教的基础，
因为他们都奠定了基督教的基础。
今天我们刚刚见证了洗礼，
今天我们见到见证的洗礼，
等一下我们也会一起守圣餐，
待会我们都一起守圣餐。
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受难从死里复活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要思想主耶稣受难在死里复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敬拜又有什么影响呢？
对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敬拜有什么影响？
基督教并非华人的传统宗教，
基督教不是华人的传统宗教，
所以我们更要明白我们信仰的基础在，
所以我们更加要明白我们信仰的基础所在。
这样能够透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将真理显现出来，
所以我们才可以透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将信仰实践出来。
因此我们要来思想关于圣殿的三个重要的不同层面。
我们要思想圣殿的三个不同层面，
首先是神与圣殿，
首先是神与圣殿，
第二是圣殿之祭，
第二是圣殿之祭，
第三是新的圣殿，
第三是新的圣殿。
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
让我们一起看第一个重点，
神与圣殿，
神与圣殿。
每一个宗教都有他们敬拜的场所，
每一个宗教都有他自己敬拜的场所。
回教徒有回教堂，
回教徒有回教堂，
基督教有他们的庙宇，
印度教有他自己的庙宇，
佛教徒有佛寺，
佛教徒有佛寺。
那么基督徒我们也有礼拜堂，
基督徒有礼拜堂。
但是圣经时代以色列人的殿并不是众多敬拜场所当中其中的一个，
但是以色列人他敬拜的殿并不是众多场所里面其中一个，
而是以色列唯一敬拜神的地方，
而是以色列人唯一敬拜神的地方，
是全世界才有一个地方，
是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圣殿，
就是圣殿。
虽然说神无所不在，但是从以色列人的理解，圣殿就是神的居所。
虽然说神是无所不在，但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圣殿就是神的居所，
是当时人亲近敬拜神的地方，
是当时人亲近神敬拜神的地方。
因为在至圣所的中间就是因为圣殿的中间就是至圣所，
因为圣殿的中间就是至圣所，
是摆放约柜的地方，表示神与他的子民同在，
是摆放约柜的地方，表示神与他的子民同在。
但是当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却发现殿中到处都是商人在做买卖生意。
但是当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就发现到处都是人在买生意，
将神的殿变成一个贩卖动物的大市场，
将神的殿变为一个贩卖动物的市场。
耶稣就把那些牛羊都赶出去，
耶稣就将那些牛羊都赶出去，
推翻那些钱商的桌子，
推翻那些钱商的桌子，
又对卖鸽子的说，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
又对那些买鸽子的人，不要将我父的殿变成买卖的地方。
当时的情景令到现场的门徒联想到诗篇所说的一句话，
当时的情景也令到当时的门徒想起诗篇所说的一句话。
诗篇里面他们这么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圣经里面这么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对耶稣都有一定的印象，
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对耶稣有一定的印象。
我们的印象当中他是一位非常谦卑温和的，
我们印象他是一个非常谦卑温和的。
为什么耶稣会那么愤怒？
为什么耶稣会这么愤怒呢？
就因为以色列对于信仰和敬拜的态度，
因为以色列人对信仰的 敬拜的态度，
也是以色列长久所面对的问题，
亦都是以色列人长久所面对的问题，
虚伪表面的敬拜，
虚伪表面的敬拜。
我们一般对 主耶稣他对于 这个虚假表面的敬拜非常的反感，
主耶稣对于这个虚假表面的敬拜非常反感，
而他们竟然将一个神圣的地方变成一个他们贪婪交易的场所，
将一个神圣的地方变成一个贪婪交易的场所。
其实我们也要自我检讨，
其实我们都要自我检讨，
我们来教会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来教会为了什么呢？
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说是来敬拜神，
相信每个人都会说我们来敬拜神。
然而我们心中的神又是怎样的一位神呢？
但是我们心目中的神又是一位怎样的神呢？
我们又以怎样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呢？
我们用什么心态去到神的面前呢？
既然我们所敬拜的神是神圣圣洁的神，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以一颗敬畏的心来到他的面前呢？
既然我们所敬拜的一位圣洁的神，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一个谦卑的心去到他面前呢？
所谓敬畏的心又要如何表达出来呢？
所谓敬畏的心又应该怎样表达出来呢？
如果我们约见一位很重要我们非常尊敬的人，
如果我们要见一位很重要很尊敬的人，
我们 会如何预备呢？
我们会怎样预备呢？
首先你肯定不会迟到，
首先你肯定不会迟到，
另外你的穿着也会很端庄
整洁，另外你的穿着也都会很端庄整洁。
我记得在读中学的时候，经常和一班同学放学之后一起去运动。
我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经常都同一些同学去运动。
我们经常去游泳，
经常去游水。
当然你到游泳池游泳，一定是穿泳装。
咁当然去到游泳池游水，梗系着泳装啦。
但如果游泳之后在搭地铁的时候，你仍然穿着泳装，那会怎样？
但如果游完水之后你搭地铁的时候仍然着住泳衣，咁会点呢？
到时很可能就被人家拍下来放上网，对吧？
可能就会被人家拍了片放上网了。
肯定会有人投诉，甚至等一下警察会来找你。
肯定会有人来投诉的，迟些可能有警察来找你。
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场合需要穿适宜的服装。
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场合要穿适宜的服装。
我们的穿着也表达了我们对于那个场合的态度，
我们的衣着也表达了我们当个对那个场合的态度。
来教会敬拜神不需要穿名牌，
来教会敬拜神不用穿名牌，
不过至少要端庄整洁，
不过至少要端庄整洁。
冠状病毒这个疫情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影响，
冠状病毒的疫情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影响。
当时的阻断措施开启了居家办公的这个概念。
当时阻断措施，跟住开始咗居家办公嘅概念，
也让我们重新去思考教会的定义和侍奉的方式。
亦都让我哋重新思考教会嘅定义同埋侍奉嘅方式。
线上聚会不单让行动不方便、身体软弱的会众可以在家中参与服事。
在线上面的崇拜可以帮助一些行动不便和长者可以有病不舒服的长者可以在家里面敬拜神。
同时呢也给非信徒或者是在海外的人士可以在一个平台上接触到真理而认识基督。
同时也让非信徒和海外的信徒可以接触到真理。
根据报道在疫情期间即使在福音关闭的国家，竟然有前所未有的人透过数码平台信靠耶稣基督。
根据报道咧，喺疫情嘅时候咧，有好多嘅人咧就系可以信靠咗耶稣基督。
当然，在情况允许，在我们的健康能力的范围之内啊，我们都鼓励大家能够一起出席现场敬拜神。
但如果情况容许，我们自己身体健康可以的话，都是现场来敬拜神。
因为在场我们的一个眼神、一声的问候，都表达了我们彼此间的关怀。
因为在场一个眼神、一个问候，都表达了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关怀。
而这些关怀你在线上是感受不到，
而这些关怀在线上是感受不到的。
其实无论是在教堂或者是在家中敬拜， 我们的穿着行为都反映了我们对神的态度。
无论在家或者在教堂里面的敬拜，我们的衣着都表达了我们对神的敬拜的态度。
如果一个人的为了一个个人的方便而取代了我们敬拜神的诚心，那么我们要重新思考，我们要考虑我们敬拜的方式。
如果为了我们个人的方便我们要重新去思考，其实我们对神的敬拜的方式。
我们的言行举止和态度都应该和我们敬仰，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
我们的言行举止都应该和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
无论是在教堂或者是在线上。
无论在教堂或者线上。
回到今天的经文，既然圣殿是一个祷告敬拜的场所，那么为什么圣殿会有那么多的动物呢？
回到今天的经文，既然圣殿是一个敬拜的场所，为什么圣殿会有那么多的动物呢？
让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
让我们看第二个重点。
圣殿之祭。
圣殿之祭。
在第十三节里提到逾越节近了。
在第三节十三节那里提到逾越节近了。
逾越节是纪念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日子。
逾越节是纪念神将以色列人在埃及那里拯救出来的日子。
当时神指示以色列人把宰杀的羊的血涂在他们的门框上，做个记号。
当时神就指示了以色列人将屠宰了个动物的祭牲的血涂在门那里，作为一个记号。
而他们这么做呢，就避开了避过了遭殃这个灾殃而得到拯救。
这样做呢，就可以避开了个遭殃得到拯救。
所以为了纪念上帝的救赎，每逢逾越节犹太人都会到圣殿去献祭。
所以为了纪念上帝的救赎，每逢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都会去到圣殿那里献祭。
因此有来自四面各方的犹太人带着要献祭的动物到圣殿去。
于是有来自五湖四海的犹太人去到圣殿，带着祭牲去到圣殿那里去敬拜神。
但是很多时候到了圣殿，他们所带来的动物因为各种缘故，例如在途中受伤或者生病，又或者不符合这个祭司的要求而被拒绝了。
但很多时候那些祭牲来到的时候，可能是生病又残疾，又或者不符合祭司的要求，也被拒绝的，
导致他们要重新预备祭物，
导致他们要重新预备祭物。
因此就有人为了牟利就开始摆摊位卖动物，形成了这个杂乱的情况。
於是有人為了牟利，跟住就開始去擺攤位，去買各樣的動物。
聖經時代聖殿的敬拜有不同的層次，
所以其實在聖殿當時來講，聖殿的敬拜有不同的層次。
外邦人只能進入聖殿的外院，
外邦人只可以進入聖殿的外院。
而誰是外邦人呢？外邦人就是非猶太人，
外邦人就是非猶太人。
那麼之後呢，就是外院之后就是妇女院。
外院之后就是妇女院。
再进去就是男士敬拜的地方。
再入去就是男士敬拜的地方。
然后是祭司院。
然后是祭司院。
再深入就是圣所。
再深入就是圣所。
就是祭司献祭的地方。
就是祭司献祭的地方。
最后才来到了摆放约柜的至圣所。
最后才来到摆放约柜的至圣所。
也就是当时神显现的地方，
亦都是当时神显现的地方。
而外邦人要敬拜神，只能在圣殿的外院。
而外邦人去敬拜神，只可以在圣殿的外院。
离开至圣所还有好几层啊！
离开至圣所有好几层。
这还不够，就连外邦人聚集敬拜神的外院，也被那些做买卖的摊位霸占了。
而外邦人敬拜神的外院都被那些买动物的人去霸占了。
那些动物原本是用来献祭，让人能够亲近来敬拜神的，成为了人贪婪牟利的工具。
那些祭物本来是让人去敬拜神，去亲近神，现在变成有一些人很贪婪地 去买卖的工具。
就连这个外邦人要敬拜神也被拦阻了，因为都被这些摊位霸占了。
就連外邦人要敬拜神都被攔阻，因為被呢啲攤位去霸佔咗。
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穌為什麼這麼憤怒。
所以你可以想象點解耶穌會咁憤怒？
感謝神，我們今天來敬拜不用帶動物。
感謝神，我們今天來敬拜不用帶動物，
要不然今天就很熱鬧、啊、
如果不是今天就很熱鬧了、
可能麻煩我們的司事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可能麻煩我們司事不知道怎麼處理了。
但是試問我們每週來到禮拜堂敬拜的時候，我們以什麼來獻給上帝呢？
試問我們每個禮拜來敬拜神的時候，我們拿什麼來獻給上帝呢？
今時今日对于献祭，保罗有以下的教导。
今时今日，保罗对献祭有以下教导。
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当旧约圣经提到献祭的时候，所指的是被宰杀的动物。
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献祭的时候，所指是被宰杀的动物。
也就是说是没有生命的，已经死了。
也都是说是没有生命的，已经死了。
所以当保罗提到活祭的时候，他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我们以死来报答神。
当保罗提到活祭的时候，不是代说我们用死来报答神，
相反的是要我们以生命来回应神，让神来使用。
相反，我们将生命给神，然后给神使用。
神要透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做见证，彰显耶稣基督。
神要透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彰显耶稣基督。
若要被神悦纳，我们的生命必须是圣洁的。
若要被神悦纳，我们的生命必须要圣洁的。
我们要借着自己的言行举止成为我们的献祭。
我们要透过我们的言行举止成为我们的献祭，
成为我们的侍奉和敬拜，
成为我们的侍奉和敬拜。
当然活祭意味着仍然有知觉有选择。
活祭当然活祭是代表了我们有知觉有选择，
它没有知觉，没有选择，
不像死了的动物，他们没有知觉，没得选择。
而且不是强迫性的，是自愿的把自己放下。
而且不是强迫性的，是自愿的将自己放低。
唯有当我们将自己放下，才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
唯有我们将自己放低，才可以成为合神心意。
我们自己本身就是活祭，
才能够成为合神使用的器皿。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活祭。
而我们的人生就是我们的敬拜。
我们的人生就是我们的敬拜。
因此无论是唱诗、祷告、奉献、正道，都是我们亲近神、敬拜神的方式或者举动。
因此无论唱诗、敬拜、祈祷，都是我们亲近神、敬拜神的一些举动。
甚至平时如何接物待人，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是敬拜的表达。
甚至我们日常生活怎样去待人接物，都是我们敬拜生活的一个表达。
但愿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活祭。
但愿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活祭。
当耶稣将做买卖的人赶出殿外时，在场的犹太人他们非常的愤怒。
当耶稣将买卖的人赶出殿外的时候，在场的犹太人他们非常的愤怒。
他们就责问耶稣有什么权柄限制他们要不能够在圣殿里面做什么。
他们问耶稣有什么权柄你可以限制他们在圣殿里面做什么事。
而且还竟敢称呼神为自己的父亲。
且质疑神，耶稣说神是他的父亲。
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耶稣回答说，你拆毁这个殿，我三日之后可以重新建立起来。
其实一听之下好像耶稣答非所问。
道听之下好像耶稣答非所问一样。
究竟耶稣是什么意思呢？
究竟耶稣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来看第三个重点。
让我们看第三个重点。
新的圣殿。
新的圣殿。
耶稣的回答令那些犹太人一头雾水，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耶稣回答令那些犹太人一头雾水，不知道他在讲什
么。首先他们为什么要拆毁这个圣殿呢？
首先他们为什么要拆毁这个圣殿呢？
如果拆毁圣殿的话，根本就也毁灭了整个献祭的系统。
首先拆毀聖殿就係毀滅咗成個獻祭嘅系統。
因為沒有聖殿，你就不可以獻祭了。
因為沒有聖殿就不可以獻祭了。
也等於將這個祭司的制度給消除掉。
亦都等於將呢個祭司嘅制度消除咗。
甚至將神與人會合的這個場所給毀滅了。
甚至將神同人會合嘅地方毀滅咗。
其實，當猶太人拒絕耶穌的時候，
其實當猶太人拒絕耶穌嘅時候，
當他們將他釘十字架的時候，就等於拆毀了聖殿。
將耶穌釘十字架嘅時候，就等於拆毀咗聖殿。
因為當耶穌一死，最終的獻祭已經被他完成了。
因為當耶穌一死嘅時候，最終嘅獻祭已經被佢完成咗。
耶穌不但滿足了，甚至結束了所有獻祭的需要。
耶穌滿足咗所有獻祭嘅需要。
因此再也不需要祭司的制度，
并且都不再需要有祭司的制度。
而耶稣会在三天内重新建立起来，因为他将复活。
因为耶稣在三天之内可以建立起圣殿，因为他将会复活。
其实当他被钉十字架时，他就代表了圣殿。
其实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代表了圣殿。
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任何建筑物或者地方能够成为与神会合的焦点。
从此之后，再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成为神同人会合的焦点。
耶稣就是那个焦点。
耶稣就是那个焦点。
他也就是引导人到神面前的道路。
他就是引导人去到神面前的道路。
唯有他，是我们罪的献祭，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恶。
唯有他才是我们的献祭，赦免了我们所有人的罪恶。
从此以后，任何人都可以透过耶稣来亲近神。
从此以后，任何人都可以透过耶稣来亲近神。
无论是在什么地方，任何时间，
无论何时何地，
他也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所以我们可以奉他的名字来祷告，来亲近神。
他都可以使到我们的罪得赦免，所以我们可以祷告去亲近神。
换句话说，耶稣就是新的圣殿。
換句話講，耶穌就係新嘅聖殿。
那些猶太人要的是他，要是耶穌以神蹟來證明他的權柄。
嗰啲人要耶穌用神蹟嚟到證明佢嘅權柄。
而耶穌的回答是他三天從死裡復活就是神蹟。
而耶穌回答佢三日之後復活就係神蹟啦。
也證實了他的權柄。
亦都證實咗佢嘅權柄，
因為沒有一個人可以死了就復活，
因為冇一個人可以死咗就復活。
耶穌就是新的聖殿，
耶穌就係新嘅聖殿，
唯有他才能夠讓我們親近神，
唯有佢先可以讓我哋親近神，
而且他要萬民都來親近神，
而且佢要萬民都嚟親近神。
好幾年前，我的外甥他還很小的時候，他突然問我一個問題。
幾年前我外甥仲好細嘅時候，佢突然間問咗我一個問題。
他說：有這麼多的宗教，跟基督教有什麼差別呢？
佢問有咁多宗教，基督教有咩分別呢？
因為他那時候年紀很小，差不多七歲。
佢嗰陣時年紀好細，差唔多七歲啦。
很難跟他解釋有關贖罪的真理。
好難同佢解釋贖罪嘅真理。
所以我就指出了一個基本的差別。
所以我舉出一個基本嘅差別。
就是其他的宗教的创立人并没有为人类的罪而死，
在其他宗教的创立人并没有因为人的罪而死，
唯有耶稣，他不但为了救赎我们的罪情愿被钉死十字架，他三天之后还复活了。
唯有耶稣，他为了我们的罪情愿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有他三天之后复活。
这就是最大的差别。
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
其他的宗教都希望能够透过行善来弥补他们的过犯，
其他宗教都是希望透过行善来弥补他们的过犯。
可是如果你问他们要行多少善才能够弥补，他们答不上来。
但是当你问他们要行多少善才可以弥补到，他们答不到。
其实罪并不能够以善行来抵消，
其实罪不能够用善行来抵消，
唯有耶稣十字架上的牺牲才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唯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才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基督的身体就是新的圣殿。
基督的身体就是新的圣殿。
而基督徒其实就是基督的肢体，
基督徒就是基督的肢体，
而身为基督的肢体，我们也是圣殿，
而身为基督的肢体，我们都是圣殿，
因为神就住在我们当中，
因为神就住在我们当中，
我们也成为了基督的死亡和复活的见证，
我们都成为基督的死亡和复活的见证，
要叫全世界都能够知道耶稣降世的原因，
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原因，
他怎样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新的生命，
他怎样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新的生命。
保罗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保罗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身为神的殿，一方面我们可以借着言语来分享基督的救恩。
身为神的殿，我们一方面可以透过言语来分享耶稣基督。
另一个表达福音很重要的层面，就是透过我们的生命。
另外一个就是透过我们的生命。
就如例如基督的牺牲让我们体会到神的爱，
例如基督的牺牲让我们体会到神的爱，
同样的我们要以爱互相的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要互相以爱彼此相爱，
我们要尝试从对方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处境和感受，
我们要尝试由对方的角度去了解对方的处境和感受，
并愿意为对方付出，
并愿意为对方付出。
另外，由于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
另外由于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
我们也要宽恕别人的罪，
我们都要宽恕其他人的罪，
避免仇恨成为我们团契的隔膜，
避免仇恨成为我们团契的隔膜。
除此之外，既然我们已经从罪恶中被释放，
除此之外，既然我们已经由罪恶中被释放，
我们就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来，
我们就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
不要再重复之前所犯过的罪，
不要再重复之前犯过的罪。
最后，身为圣殿，我们有责任叫世人与神和好，来敬拜神。
最后，身为圣殿，我们有责任叫世人与神和好，去敬拜神。
我们不要只用口来表达我们的信仰，
我们不要只是用口来讲我们的信仰，
更要在我们的生活的不同层面，无论是在职场、在邻舍、在家中，透过我们的言行举止来证实我们身为圣殿的身份，
更加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无论在职场、在家中、在伦理里面表达了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但愿我们的言行举止不要像那位穿牛皮靴的尼泊尔人，
但愿我们的言行举止不要像那位穿牛皮靴的尼泊尔人。
圣殿原本就是让人能够和神亲近，促进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
圣殿就是让人与神可以亲近，促进人与神关系的。
所以我们也要带领人到神的跟前来信靠他。
所以我们都要带领人去到神的跟前去信靠他。
让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也因着他所付出的代价，让我们能够重新有新的盼望，可以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求主借着你的话语，透过你的圣灵，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蒙神喜悦的新生命。不单能够彰显耶稣的样式，更能够带领人来亲近主，来认识主，来敬拜主。我们祷告交托，乃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